不能控空气，否则的话，那么，哎呀，那我们就过，我们这个人生就必死了。那呼一口气得花钱，被哪个公司给弄去了？这个真的你要感谢上帝。我现在听我们发，你发，我像我大家都会认的，对我们人类生命最宝贵、最关键、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不花钱的，知道吧？空气不花钱，水不花钱。水啊，水，你看你要喝什么水了，对不对？你要想法国矿泉水，当然要花钱了，哎，但是你喝别的也能活得下去，哎，都能养活你。什么不花钱？我告诉你不花钱的什么？这个地球不花钱。你要说买个房子要花钱，哎，那是，所以说上帝也说你们这是真贪婪，我给你们这个地球，结果你瓜分了，瓜分了之后呢就卖。现在不仅卖地球啊，有人都开上月亮上的土地了，你们知道是？类贪婪呐，我就说他能把空气给瓜分了，把那空气瓜分了，他就空气了。我告诉你，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呼吸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上帝给的。所以说我们要感恩呐。我先今天完之后，你们以后再出去走在这个华盛顿，走在什么地方的街道上，走在天下，走在阳光下，呼吸的空气，你都要想想，哦，这是神爱，都要想想。当你一个人你觉得特聪明，你就说哪有啥，我这么聪明，人这么智慧，这个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也要说这是神的爱。为什么？因为神给了你智慧，你就想，哎，我这么有智慧是哪儿的？真的是那个阿米巴虫变出来的？那即使是他变出来的，是谁变的？这个对你总得，所以说你都感谢造物主。这是一种普遍的爱，真的，我们大家呀，我们都要意识到这一点。意识这一点之后，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按道理说，我不应该讲好处坏的，我只是讲真理，这是个真理。你呼吸着空气，你沐浴着阳光，你享受雨水、大地、五谷、五畜，这是真理，这是真实，你不可能否认的。但是我还是要讲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呀？尽管你在享受着，但是当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没有感恩的心。当你意识到了，有感恩的心。有感恩的心跟没有感恩的心有什么区别？没有尝过的人不知道，尝过的人知道。有感恩的心活得好自在，好潇洒，没有怨言。这个没有感恩的心什么呀？斤斤计较，别人吃占了我的便宜了，我吃了亏了，我这个空气怎么这有这么不顺当吸进了？哎，所以要有感恩的心，你们从此后你们要意识到，这都是恩典。尽管你对这个恩典的来龙去脉你还不清楚，你就承认你不清楚，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白白得来的恩典。你不知道那个宇宙主在哪里，但是你知道这是宇宙赐你的，这点你起码知道，好不好？下面我就告诉你，这个宇宙之主在哪，那就是主耶稣。这是一种特殊的爱，我们刚才谈的呢是普遍的爱，就是这个阳光啊、雨水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地球、太阳系啊，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有的爱。但是还有一种爱是特殊爱，只有你接受了有的，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主耶稣给我们来之后啊，像刚才我谈到的，他也给我们展示普遍的爱，阳光、雨水。他也指着天上鸟说：“他说你看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他说你们看地上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要放在炉子烧了，可是上帝还是这么美丽的装饰。耶稣都利用一些东西，非常浅显的一些比喻，就告诉我们是神爱使我们有生命，使万物有生命。那么主耶稣还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爱、特殊的爱，就是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真正的得到神赐给我们的爱。因为刚才我们谈到说，与人间啊没有永不止息的爱。为什么？因为人都是有罪的、有限。那么主耶稣来要把神的爱给我们的时候，他必须把我们这个拿掉。如果不把你的罪拿掉，你永远活不出那个真正的永不止息的爱。既然你活不出，别人也得不到；既然别人得不到，你也得不到，对不对？因为谁活不出来，你也得不到嘛，对不对？所以说，神要把他的爱给我们的时候，必须把我们的罪拿掉，使每一个有罪的人、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一个呢，是比圣兽更为有福的人。 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那么赦免我们的罪，有人说那个赦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到底有什么罪呀、啊？尽管我有好多毛病啊，人的毛病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所以说主人，你讲跟他讲这个罪啊，他大理解；你讲过，他理解。谁能没过呢？过就是罪，罪过罪过嘛。中国人讲就是罪过。怎么赦免呢？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你看我今天站在这儿啊，这是这个啊，这个冠冕堂皇的。其实我原来很这个有很大的罪在里边。这个我到时候我以前经常做见证，我都是讲我怎么信了主，我怎么被主的爱感动，我就信了。我没好好讲过我过去的罪。其实我这个人罪很深。当然，我说这个罪很深，是说犯了什么刑法上的罪，怎么是个在逃犯。我现在是在逃犯，但是个通缉罪犯，是因为六次，不是因为别的啊。我说我的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内心的那种肮脏，不仅内心，而且也表出来。我觉得人有的毛病我身上都有，而且有的毛病呢比所有的人都厉害。比如说你们在座的很可能没像我那么厉害，我跟我一吵架就摔东西啊，很多人大概没有这么厉害，而且什么值钱摔什么。而且还有很多别的毛病，就好像类似于精神分裂症似的那种东西，有歇斯底里，发作起来歇斯底里，完全丧失理智。而且这个大概是遗传，从我爸爸那儿来的。这治不好。我太太跟着受了好多苦的，毕竟受苦受多了，我自己受苦受多了。你像一个人在那种状态下，我心里边是非常苦的呀。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房子烧了，但是呢你又觉得烧了也真的可惜了。你想杀人，可是你又觉得这不是闹着玩的。这个想自杀又觉得哎呦这么好的就自杀了，真的就自杀了，但是你心里边真的有那疯狂的劲头，这很痛苦啊，很痛苦。我说我半夜里就在北京，半夜里跑到外边去转衣，就那样要发疯的样子。你说是不是人这种状态下我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谁劝有用？你说跟我讲道理没用，我比谁懂道理都懂得多啊，学哲学的嘛，什么哲学的道理都懂，没用的，一切知识都没用的。你说去看医生，医生说没病啊，有什么病啊？我自己也知道我没病，我有什么病？但实际上有病啊。其实我跟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病，都有各方面毛病。但是我们自己觉得有病，所以啊，你就老有病。那个老子说的好，叫病病者不病，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把自己的病当成病来看待，承认自己有病，这样的人才会没病的。你自己有病而觉得自己没病，我告诉你，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不在座的，如果你今天谁觉得自己你病啊，你这病永远好不了。所以说你如果谁觉得你自己没罪，你这个罪用在你身上。你太太就或者你丈夫就老受着，你自己就老受着吧。平时不露相啊，就偶尔露这种。然后我就是受苦，所以这个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自从我到海外流亡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谦卑下来，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让耶稣进到我里，我不再抗拒他，我承认他是从天上来，我承认我是人间的，我是有限有罪的。我这么一下来的时候，我慢慢的我的那些罪就没有了。我跟你说，这个赦免是什么意思？赦罪就是这个意思。过去的罪，它不再变成我的负担，而且呢，把我那个病就治好了，真的就治好了。我原来跟我太太是经常的吵的，信主之后，我们两个都信主之后，就真的就是过好日子了，就不吵了。而且我只要有时候觉得，这是个慢慢的过程啊。刚信主的时候，有时候还憋不住。要想发作，但是憋不住怎么办呢？马上就去面对耶稣嘛，转身就走，到哪去？到屋里去，到院里，离开，反正离开现场，就在那儿祷告。一祷告就好，你一面向神，神赦免你，你的心马上就轻松下来。我们很多人在吵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面向神， 你老面向你那个仇敌，就是那个假设的敌，你老跟他过不去，结果你就老解脱不了。你转身一下，你别面他了，你面向上帝去，向上帝那一认罪，向自己的罪一认自己的罪，你就好了。哎，等你好了之后，你回来了，你太太还没好呢啊，没关系啊，你就你现在比他站得高了嘛，是吧？哎，你就拍拍肩膀，拥抱一下，就是他开始不理你，关系一会儿就好了，哎，就过去了。但是慢慢的，连想发脾气的动机，慢慢都快没了，都没了，啊，真的变化很大，变化很大。所以这一种爱，这一种赦罪的爱，这个耶稣讲的非常好啊。他说你们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啊，罪的奴隶啊。你不要以为你犯罪你痛快呀，你想发火就发火，想打人打人，你想怎么着的，想使性子使性子，你以为这是你的自由，我告诉你是奴隶，你是你那个罪的奴隶。当你那个罪性让你发火的时候，你不发火，对不对？你没有能力去抗拒它，你就说我就不发火，有吗？你没这个能力，你是奴隶。你里边那个罪性说某某某现在必须打你媳妇一个嘴巴，结果呢你就顺从他啪一下子，结果打完之后你后悔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心里边那个灵在指挥你。如果你信了主就没这个问题，神的灵在你里面，当这个声音当慢慢就不会没有这个声音了。如果一开始有这个声音的时候，一出现你打个嘴巴，你马上滚开撒旦，我才打。那个托尔泰，我们知道俄国一个作家托尔斯泰就是这样。托尔斯泰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基督徒在大陆。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就写这个，说有一个财主，他是养羊的，养了好多羊，哎，养了好多羊呢，这个魔鬼就跟他捣乱。财主特善，为人特别好，是很好的基督徒嘛，这个财主对他的长工也特别好。结果那个魔鬼啊，就长工们说他对你好是为了他利用你们，是因为你们对他好。如果你们家不好，不被他利用，他就对你们不好了。说他是个伪君子。结果那长工说：“好，我试试。”魔鬼他问魔鬼说：“怎么试啊？”魔鬼说：“这样，明天呢，他有客人，他一定要杀最好的羊给他的客人吃，羊羔给他客人吃。你们呢，就别让他抓住那个羊羔，就故意不给他抓。”结果第二天就来了，来过真的这个。这个什么呢，他命令他的仆人长工抓哪个羊，哎，那长工们就把那个羊跑了三次。这个魔鬼在旁边说，我看你生气不生气。说这个谁呀、啊、这个主啊，这个基督徒一主啊，就说，哎，这笑的都是大陆来的，肯定这因为在大陆地主个坏词儿，哎，怎么一个坏人基督徒呢？我说你地主不一定坏啊，我们家地主出身的，不过是没落地主，然后是到平城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下种农了。结果这个基督徒就找，基督徒马上就说，这个长工照样还是非常的和蔼的，说你们继续抓，然后扭头就对着天就是对着那旁边喊，魔鬼你给我滚开，我绝对不会生气，你让我生气我绝对不会生气。因为我现在是属于上帝的人，我绝不会听你的话。结果这么一喊，那几个长工就哗醒过来了。哎，他从头到尾就没有生过气。所以这个心中，这是一个小说，是预言式的小说啊。就是说，一个心中有神的人，他就不会再被罪来驱使，自己成为一个啊。我想我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好多基督徒大概也可以回到其中的啊价值的部分。我们平时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平时这个样子，你这个基督徒就真的是，需要面向上帝了，面向上帝。所以说赦罪是什么意思呢？赦罪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真的不去伤害别人，也在伤害自己。因为罪啊总是伤害人的。比方说你天喝酒，跟那个去说搞乱搞男女关系，你别以为你找个情人的时候那是很舒服的，我给你苦在后头呢，真的是这样。没有一活在这个罪的世界里头，没有一样快乐不随之而来的是痛苦。不信你就看，你就走着看。而活在神里头，那是痛苦背后也会带着喜乐，也会转为喜乐。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拯救之爱啊，有赦罪，信了主的罪真的能赦掉，赦掉。所以一次我跟那个徐宗石牧师，就是这个若哥教会，让他来过这里，跟他谈，他也是告诉他，我没跟他我的毛病啊，我原来的病，他就跟我他说，神的拯救啊，不仅是灵魂的，还包括把你的祖传的、遗传的病都给你克服掉，让你和你的后代都蒙福。我说怎么回？他说他也有这样的经历，他的毛，他的原来脾气坏的要命，大概也是从他爸爸那传下来，哎。后来他信了主，做了牧师，现在你见的那个人和蔼的不得了，他说整个一个人都变了。中国俗话说江山好歹秉性难移，这话错，但是这说的是在人间靠我们人的能力，但是如果你信了神，神能改变你的秉性，改变你的秉性。我就意识到，我不仅我，而且都全家都服。哎，我弟弟啊，我弟兄两个，我弟弟他在农村，在中国大陆农村还没信，我想以后会让我们带他信主，他没主，结果他的毛病还有，真的是遗传。哎，遗传还有，所以我相信我一带他信主，祷告、读经、灵修、跟神亲近，哦，神就改变。当然你们说我信了，完了，轻轻松的，哎，我还我行我素跟去一样，那个没用，信了就要真信，真信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真的要祷告。真的要读经，真的要到神面前来灵修，那神就真的改你，就赦你的罪。你别我一受洗，我一教会啊，好了，我的罪全说没了，回家发脾气了，说天天说老，动不动还是那个过去的老样子，那不行。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的爱啊，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爱，只有信了才能记。还有一种信了就是祝福，祝福。这个祝福、啊、跟赦罪还赦罪也是一种福啊，但是赦有的人呢，他就是不像我这么坏，哎，不像我这么罪大恶极的啊，哎，他我想在座的有很多这样的，但是你信了之后照样给你祝福。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好朋友，还是不错的朋友，在国内，他太太呢来到美国留学，结果呢后来呢他在那里又找了个小情人，这个小情人呢是他的太太的朋友，当然年轻了啊，年轻好多。结果他太太在美国不知道，就开始给他办那个来美国的这些手续，而且他还说呢，他说这样吧，你那个朋友谁谁也想去美国，能不能也帮他办一下。他太太说好啊，太太很善良，他太太在美国信的主，在纽约信了主，结果两个人全办了，而且呢坐同一架飞机来了，他就去飞机场接他们，肯尼迪机场接他们，接完他们把他们就拉回家了啊。拉回家呢，到了晚上呢发现呢他先生不跟他一起住，跟那个人一起住。你想这个刺激有多大，我想在很多女同志啊，你们受得了吗？你们谁看这种事情啊，谁受得了？有人就会说我上去杀了他，他说上级把那个女的给他给推出去，有的说不能对女的，对男的不能怪，那你怪自己的老公，哎，都是很，但是这个女的，这个她这个太太因为已经信了主，她呢很痛苦，她就跑到了她的那个教会的师母那里，是一个美国教会，参加一个美国教，跟她的师母就说痛哭流涕的说这件事情。她的师母就说，你不能饶恕他们吗？说我不能，我一定要出气，出口气。他说你怎么出气？他说我也不知道，他是恨的那种程度，我也不知道。后来呢师母就说，我给你念一段圣经吧。他就念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那一段，他被钉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师母就问他，问这个他太太说，你认为他们知道他们做的这个事是非常恶的事吗？啊，就问他，他说主耶稣死了，他生命都被人无缘无故的钉死了，他赦免他们，你现在还会到死的地步，你难道不能赦免他们吗？跟他讲了这个之后他在那哭啊，但是他还是说到最后，他还是说师母我不能赦免他们。 你让我说实话吧，我就是不能，我一定要出口气。我师母说，就跟他说，那个我师母就说，好，这样你明天回去就打你丈夫一个嘴巴吧。真的，结果那个太太说好，结果第二天就见面了。见了面之后，他就要伸手来要打的时候，他想起耶稣，就把手放回来了，没有打，没有打。然后就说，跟他太跟他先生跟他那个他的那个女朋友就说好吧，你们两个可以在我这儿住着，住几天，你们就离开就说。就这样，心平气和的就走了。他们有个女儿，这个太太领着这个女儿离开了纽约，到美国的西南部的一个州，自己重新在这里创业。有一次，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是去年到这个城市去讲的时候，我讲完了，突然有一个高高的女的，高高的细细的细，细高高的，哎，这个走来。走过来就非常平静的，脸上非常的那个安详，跟我说我是谁谁的妻子，我是谁谁的前妻。我一听就愣了，我没有见过他的，我一看他那个安详的样子，我没有想到他是那个样，满面红光的，非常的好。后来说中午我们教会很多人去吃饭，他也去吃了，吃完饭的就跟我聊了这些情况。他聊的时候非常的平和，他告诉我，对，他说他来到这里，再到教会，他一点都不怨恨。后来神祝福他，让认识了一个美国人，这个我也看到过他丈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就不管从外表从内心，都是一个非常帅的一个啊，一个美国小伙子，结了婚，这个美国人也是一个基督徒。说这个美国人，这个美国男朋友送他的话就是信望爱，说他们在那个结婚请柬上印的也是这三句话，信望爱。然后现在还是那个女儿，没有再要孩子。说他在那作证的时候不停的哭啊，他说他在教会里做见证的时候不停的哭，他先生让他可以做为神作证，还是哭，他先生就在旁边给递那个擦泪的手巾。哎，就旁边，那他过得非常幸福，不用他说能看得出来，我从他脸上就看出来，他过得非常幸福，非常美满。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写出来，给海外校园发表？他也答应，他说我要写吧。海外校园下一期就会登他这篇文章写的，哎，当然把名字全改了，真因为他是个挺有名的人嘛，有名的人。我就想，这都是神的爱，神的爱。这样的情况下，神与他同在。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情人，这样的爱人。什么样呢？就是当你真的是当你欢乐的时候，他跟你分享欢乐；当你痛苦的时候，他和你一起流泪；当所有你的朋友亲人都离弃你的时候，你最亲爱的人离你的时候，他还与你同在。人间没有这样的，但是耶稣是这样。不管谁，全世界都背弃了你，全世界都在侮辱你，全世界都在误解你，全世界都伤害你的时候，你回到耶稣面前，你说主啊，耶稣，我现在来到你面前了。哦，他就把你的心安慰了，他就跟你说，孩子，不要难过，我跟你同在。神爱就是这样，而且越在你孤独的时候，越是在你悲伤的时候，越是在你贫穷不幸的时候，神对你越是真实可爱，越是给你力量。这就是神的特殊的爱。所以我想，我这是一种特别的爱，这是除了那个阳光空气雨水这样的爱之外，一种特殊的爱。这种特殊的爱要通过特殊的道路去达，就是承认耶稣基督。而且还有一种爱，还有一种爱，就是更深的爱，就是关于我们基督徒常说的永生。 有人好觉得这个你刚才讲的我都承认啊，信了主，在主耶稣里今生啊会有这样的爱，但是永生之爱看不见摸不着，我死了之后肉身死了真有个永生等着我吗？是有的。耶稣来的时候跟我们讲，他说神是灵，你们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灵是有的。创世纪里边第二章第七节讲得清楚，上帝造人的时候用尘土做了人，然后把他的生命气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说人是分两部分的，肉身的和灵的，灵魂的。那么今生是肉身，是灵魂在这个肉身上，但是当肉身消失的时候，灵魂还要归向赐给我们灵魂的那位宇宙的神。圣经上讲泥土，来自泥土要归回泥土，来自神的要归回神，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主耶稣来了跟我们讲，你们要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那个灵魂要活来，要认识宇宙的主宰上帝，就是他也是一个灵，要认识他。怎么认识呢？通过耶稣，通过耶稣。所以这个人死了之后，人会有一死的啊。我们看到我们的肉身要被烧，这个然后要被或者不烧或者烂了，埋在地里。今天邓小平死了，邓小平死了，那个美国之音的记者就采访我说：“你能说几句话吧，跟大陆。”我如果是以前啊，我没信主的时候，我保险会发一通议论啊，但是现在信了主了，我突然觉得死就死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人都是要死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我说就他说你总有感觉吧，我说感觉倒是有，我感觉是一旦，我就感觉是，即使他多伟大，多风流疯狂，这个是一个这个什么叫什么，红火一世吧，邓小平这个不风流的，这个人很好的，这方面。不管他多伟大，不管他做了多大程度，他最后也变成一把灰嘛。我说我就是感觉，我没有别的感觉，我就有一个感觉，人总是要死的，人都是有限的，人都自己不能挽留自己的生命，人不管他多伟大，多有全能，多有智慧，他不能战胜死亡，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而且在死的时候也是那么可怜傻了，就是那个老年症嘛，就是那个很可怜。我想到这一点，你说你人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我肉身都是要这个样子的，但是有灵，我们有灵魂，这个灵魂要有一个交，要有一个出路，要有个归宿，有个归宿。有人说我不相信有没有灵魂，这个人死如灯灭，哪有灵魂？我经常跟一些朋友们讲。当然不是从基督徒的角度，就是做一个客观的旁的角度，我就说人死了之后有灵魂和没有灵魂这两件事吧都不能证明的，对不对？因为活人不是死人，你没有办法想死了之后怎么样子，也没有证明。那这就是说死了之后有灵魂和死了之后没有灵魂起码各有一半的可能性吧，对，你也不能铁上钉钉就说一定没有，你凭什么呢？但是按照中国人的比较聪明比较明智的选择，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真的。我就说当然了，现在我很清楚一定有这个为什么一有，因为我的灵魂苏醒过来了。那个我原来我的灵魂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有灵魂，我只感觉到肉体的需要，我渴了就喝，饿了就吃，我有那个情欲了，就要情欲，我就这样各种样的东西。但是有了灵魂之后，我发现我心中有一个新生命，跟我原来那个肉体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肉身要去做，我的灵魂就告诉我说你不能做，而且不说不能做，而且有能力控制它不去做。有个新的东西出现，而且原来我的肉身特别怕死。肉身一想，哎呀，别说死了，一好就难受。现在呢，满面红光的，等老了以后，满脸是核桃皮啊，那个，粗糙的要命，走路要让人搀， 说不定他瘫痪，说不定他要大小便失禁，变成傻子，想到那个就痛苦的不得了。但是信了主后呢，哎，里边有一个新的声告诉我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肉身是要腐烂的，但是呢，你有一个永远不灭的永远的灵魂跟我在一起。哎，你看我心里面有这样的声音，你说是哪里来的？当然你现在还没，如果你是朋友啊，你还没有这个灵魂的重生，你就听不知道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有了这种感觉，而有了之后，你相信耶稣说的话都是真的，耶稣说的话都是真的，耶稣的话都不假。我们现在就知道很清楚，等肉身消失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要归向那位父，归向那个赐灵魂给我们的宇宙之主。所以我们今生活的很潇洒，因为我知道今生是短暂的，我知道今生的一切都虚幻的，都要过去的。我们这个世界上都是一场客旅，我们可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人生的美好，因为这是神让我们来啊，神给我们创造的，我们都要享受。但是我们别忘了，第一，别忘了这是神给我们的，有感恩心；第二，别忘了我们将来要还要回到那里去，这些东西都是过去的，就是要过去的。你有了这心态，那么你今生活的就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潇洒，非常的从容不迫，不着急白咧的去争夺呀，争夺呀。我有个好朋友叫吴家祥，朝阳智囊班那里的嘛，后来被抓进监狱，他出来写回忆录，他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说得很好。他说：“我看到那些共产党那些人，他们争权夺势啊，你争我夺呀，仿佛他们就好像永远不死一样。”你这个话我觉得很有体会，他很多人特贪婪，贪婪到什么地步，让别人觉得他永远不死，不是别人觉得，他自己觉得他永远不死，他挣来那些东西好像就永远是他的了，他就没有想到他走的时候两手空空，什么都带不走，不想到。所以啊，我们今生要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你就会活得潇洒，不要那么贪婪，不要什么事好像你永远不死一样去干，哎，不要那样。你就要想着我的肉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要死的呀，是要过去的呀，所以那就无所谓了。你就积攒一些财宝在天上，什么财宝？爱，你付出的爱在这个世界上，你把神的爱传达出了多少，你在天上的财宝就有多少。耶稣来到世上说，有人问耶稣说，上帝的律法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讲得很清楚，其实就用一个字概括的，就是爱。当然这一个爱呢，它分成两条，一条是爱上帝，一条是爱别人，爱人爱神。爱上帝，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因为上帝是造了我们，养我们，是我们的父母。爱人是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父，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旨意，就一个字爱。所以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那些物质的东西争名夺利啊，没有用的。但是呢，你要多去爱，这样的话你就有财宝在神那里，神对你就祝福，这个祝福是马上就有的。如果你去爱别人啊，你那个祝福马上就来。有人说这么玄吗？哎，我要给他100块钱马上就得来吗？哎，有人真的，有的牧师讲道的讲啊，说你奉献吧，你试试我们的神，嘿，你试试我们的神，保险你给他多少，他就加倍的给你。这个神是亏待我们，是啊，是养活我们，是祝福我们，这咱们的动机不能如此的低，这是为了跟神买卖啊，投资多少，然后透过的，再一个福音呢，到这种地步，实际性是什么样子呢？你给别人。奉献也好，奉献金钱，奉献精力，奉献时间，奉献你的生命都可以，你奉献出的，神会加倍的报答你。这个加倍报答是什么意思？不是那个等价交换的那种原子，商品交换的原子，是什么？耶稣说过，耶稣说你左手做的事情不要让右手知道，对吧？然后呢，父就在暗中报答你。 如果做的好事已经得到了人的报答了，那么神的报答就没了。是最大的报答是什么？最大的报答是一种心理的赐福。比方说，我就想，如果我拿了10000块钱，我帮助了一个需帮助的人，其实这个人知道了，经常的回报我，或者不回报我，结果让别人也知道了，就到处的夸奖我，说阮志明真是个好人。哎，不好，我该得的就得着了，人间的神的没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给他了10000块钱，他也不知道，谁都知道，只有上帝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奖赏是什么？上帝的奖赏是在你心里头，永远跟你说一句话：志明，我喜悦你。你知道吗？多么好的一种祝福！你不愧是我孩子。哎，有一个台湾的一个诗人说的真好，他说：“要上帝对我微微一笑，胜过了诺贝尔文学奖。”说的对不对？真是对呀，那个祝福真的大呀！你们如果尝过的都知道，没有尝过的你尝一尝，这个上帝那一笑，哦，比那个西施的笑，比你情人的笑，哦，我告诉你，上帝如果在你祷告的时候对你一笑的话，这个世界就化作了尘埃，这个世界就不复存在，这个世界的功名利禄全变作粪土。你就说神呐、啊，你真美，我愿意到你那去。上帝的祝福真是大，而且那种祝福是一种灵魂深处的触摸。你知道，有人摸你皮肤，哎呀，好舒服啊，哎。哎，有人摸你的灵魂，上帝摸你的灵魂的时候，哦，那个感觉，你接通了永恒，你接通了永恒，你那时候你就确认是永恒的，你确认你的灵魂是被永恒给接纳了，你已经得到永生了，得到永生了。而这个时候你一定，你尝过这种天上的这种滋味啊，经典滋味，你尝过天人合一的滋味之后，你在今生今世你不会再争去了，不会再斤斤计较妒忌，你不会那样，不会很从容。有人在骂你的时候，在打你，在诽谤你，恨你的时候，误解你的时候，你都不会在意，你都会到神面前说，那只要你接受就好。我想我们人和人之间总会有恩恩怨怨的啊，来到神面前，这些恩怨都不算什么了，都不算什么，都有必要去计较的。然后呢，我觉得啊，用两点来概括：一个真正认识了神的人，还有接受了耶稣的人啊，他有两点在这个爱的问题上。第一，他看见了神的爱；不认识耶稣的人，他看不见神的爱，哪怕天天活在神的爱，他就感觉不到是神的爱。这样的人很可惜呀、啊。就好像有一个人那么爱着你，而你就麻木，可惜不可惜啊？就像有个人在摸你的皮肤啊，给你按摩呀，这个你揉啊，他特舒服啊，可是你呢，你麻木，你根本感觉不到，你说白浪费人家那么多爱。当然他还爱你，可是你的确领受不了。我觉得神的爱是一样，阳光、雨水、空气、大自然，一切这么美，不仅大自然，还有啊很多良辰美景啊那些东西，你竟然感觉不到是神的爱，你说你多可惜啊！第一点，那么信了耶稣，信了神之后，还有第二点，是你能够做一个爱的出口去爱别人。以前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以前当你想去爱的时候，也心里有个声音就告诉你：我凭什么这么去爱他？我这样做有没有回报？我这样爱他之后，结果可能遭到误解啊！我这样爱他是出于不讨好，可能。而且更可悲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爱别人的冲动。你会发现这个世界都是自己顾自己，谁管谁呀、啊、那是以前。那么认识了耶稣之后，你就有一种爱在你心里边，他要留白，他要留给别人。因为你每时每刻，如果从小是在什么家庭不太好的，特别是好多美国的好多这种单亲家庭啊，什么这种夫妻关系特别不好的这种家庭里长大的，他从小得到过爱，等他长大了之后，他有能力去给别人爱。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能领受到神的爱，自然我们就能去爱别人，去爱人。所以你知道一个去爱别人的人是多么有福的人，一个这样的人，心充满了爱的人，那个被爱的比你还不如你这个你更福啊。 真的。不过我看到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从心里边发着一种对你的
爱。
哦，那个也使我觉得你好，跟你好亲，这种关系使我的心情舒畅，使我的浑身通顺，这个心里边没有疙瘩。如果我见了你的面，这个人就这个，见了那个，哎呀，这个人见了谁都这疙疙瘩的，都爱不起来。首先受罪的是你自己，你那个心老疙瘩着了。爱是一种福分，一个人会爱别人的人，这个人首先是蒙福的。所以我们都要真的，我们要信耶稣，信上帝，我们好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也做一个能够爱别人的人。我一起低头，我请大家一起低头为一个祷告。